Hello， 欢迎收听甜人上瘾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过去两周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天应该完成了台北马拉松，就是在天气非常冷的今天。然后今天刚好录音的时间是12月18号，是台北马的日子。然后看到很多人都已经纷纷破了 PB， 因为可能天气刚好就是天公作美，非常的凉爽。然后也恭喜就是完赛的所有跑者们。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是来到了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集，时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没有想到2022年也一眨眼就要度过了。然后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前12月4号的大鹏湾的标铁吗？没错，隔了两周进度非常缓慢的我，终于要来分享就是关于大鹏湾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小小的记录，然后也分享一下这一年的一些总结。然后所以今天的主题会是有大鹏湾比赛，然后最后也终于迎来了非常难得的听众 QA， 就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放在最后的总结来与各位朋友回馈一下，就是关于马甲湾铁人三项的一些心得。那先聊聊近况好了，就是从大鹏湾比完赛开始，基本上我大概已经也休息了一两周吧。就是大鹏湾比完赛，隔周还有在训练，就是还有稍微持续强度的训练。可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就是脚踝足底筋膜炎的部分就是都没有好转，所以从大鹏湾结束，我跑了一两次之后又不敢跑了，然后现在赶快先尽量的多休息。然后这一周因为脚踏车送修的时候快拆没有拆下来，所以目前也没办法踩训练台，所以这个周末呢应该是我从恢复训练以来第一次几乎全休的周末，就是从准备垦丁开始，然后到现在其实也经过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我很久没有一个周末休息的这么的彻底。所以这个礼拜其实也蛮轻松的，就这个周末感觉很仿佛很像在为自己充电，就是也是进入下一个赛季的一个重新出发调整的感觉。所以也好啦，就是刚好借着有点小小受伤的缘故，让自己节奏整个稍微放慢下来，然后把该做的一些居家的事情都整理好准备好，然后希望可以尽快好起来重新再出发。比较令人紧张的是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有参加万丹马拉松的全马，但目前看起来我应该是不可能可以跑完全马了，就是非常不想因小失大，因为接下来我要准备的比赛就会是明年普悠马的226。那我如果现在为了就是硬去把它跑完，这个足底筋膜炎发炎的情况可能又更难好起来，那不如就这一次我可能会先放掉，然后希望在进入普悠马226准备期的大概12周以前，我至少可以恢复到80%，可以让自己就是重新开始226的准备的课表，这是希望啦。但目前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忐忑不安，就希望准备上可以顺利。然后但今天就先不说这些，今天就先让我们的甜人上瘾的第三季的最后一集，就是来跟各位听众好好聊聊在比赛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好，那在月初的时候是大鹏湾的标铁嘛，那很特别的是它也是我第一次带马宝 马宝妹妹去到会场，然后所以在会场的时候，她真的陪我，从陪我报到啊，到陪我比完赛，然后到比完赛后的颁奖，到下午我们还回去大鹏湾的海边坐坐，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经验，就是第一次比赛可以有小孩陪同。然后这一次比赛也是我复出铁人赛，产后复出铁人赛的第二场。那节奏相较于十月的垦丁，它相当的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标铁就是 51.5 公里的距离，它比较短，所以强度上也相对的比较高。但也刚好因为我在十月份已经有过比赛的经验了，就是那么久以来都没有比赛嘛，如果你太久没比赛总会觉得比较生疏，所以在十月份好像是已经有复习过第一个就是初阶班，就是 已经有开启这个比赛的开关了，所以在十二月份隔了两个月的这场比赛，诶，感觉像准备啊，不论是器材的准备或是身体的准备上，相对都比较轻松，比较 chill， 就是感觉比较如鱼得水，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在行李的部分也是拖到，也是比赛出发当天早上才去整理的，然后但是刚好距离也比较短，它是标铁，所以他需要的行李装备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算是一切都还蛮轻松的，就带着小朋友出发了。然后不过我在整个标铁这场比赛的状况其实应该算是有点吃老本的情形，就是延续了肯定 70.3 的体能。那游泳跟骑车我算是都有在努力的增加训练然后维持体能，但跑步是因为脚的关系，所以真的没有什么跑量，有点少的可怜。然后不过我还是当初还是对于这场比赛抱持着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因为想要验证看看自己，就是因为过去四周刚好有跟亚乔教练在我们在彰化有一个铁人团，就是游泳团练，每周三晚上，也在这边招生一下，如果你是住在彰化附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一起在周三的晚上来加入，来园林加入我们的游泳团练，就是亚乔教练他就是开课表，然后我们出力一起来游，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完成每一次的课表，然后留下每一次的记录，就非常欢迎重铁人们加入。好，那所以我这一次是有点好奇，在我回去游泳团练了大概将近一个月以后，我在海泳的表现上会不会能够有一些抓回以前的水感，然后或是游的有点进步。然后在骑车的话，就是希望因为大鹏湾的赛道一直都是我非常非常怀念的国道的赛道，它是全程封路哦，然后可以骑在国道上，就是非常非常过瘾，然后我很怀念，因为我在2016年有参加过大鹏湾标铁，然后那之后就非常的怀念，然后隔了六年之后我也终于回到这个会赛场，然后也事后也真的骑得还算自己有满意的成绩。然后我先总结一下我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的训练量哦，在游泳部分我十月是加上，因为这边要注意就是其实十月的训练量都加上了Ironman 70.3 的训练，所以看起来量好像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你扣掉比赛当天的量，其实量少得非常可怜。就是游泳部分在十月份有游到六公里，然后骑车的话有骑到17个小时，跑步的话呢只跑了64公里，那这个64公里还要扣掉十月 初的那一场半马，所以64扣21，我大概就只跑了40几公里。好，那接下来十一月份的话，游泳确实有慢慢把量拉上来，在游泳的部分有8.3公里，然后骑车的话，骑乘时间一样是17个小时，算是有维持稳定的练习量，然后也有周末外骑比较长距离有去完成它。然后在十一月的跑步的话，也是跑了65公里左右，可是也是因为十一月六号有一场练二水的半程马拉松，所以其实我十一月跑量也只有40几公里。好，所以听了以上的我训练数量的总结，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也不会对自己在标铁的跑步去抱多少的期待，但是虽然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因为标铁距离比较短，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咬牙撑过去的。然后所以其实在十月十一月的跑步上，虽然我量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速度上我有稍微的去做提升，就是我每次跑的速度都有比之前在恢复练习的时候要来的提升许多。所以我原本期待自己在标铁的时候可以跑出55分左右的成绩，那事后其实我觉得也算勉强及格啦，我也是跑了一个56分，应该还可以吧。好，那先回过头来说说游泳的状况。游泳的时候没有太多，心里没有太多，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怕水的人，所以海泳对我来说还好，不会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很不习惯的是就是标铁的选手们，大家也太凶残了吧，就是非常的拥挤，然后大家都会毫不客气的扒下去。我还记得那是因为我们是采取 Rolling Star 嘛，然后在 Rolling Star 的时候，因为我为了要挤去前，就是前面的那个出发，就刚好我旁边有一位男士，就是他也刚好想要跟我一起同一个批次出发，但是因为前面刚好是站着我认识的铁人，所以我就想要在他后面，我比较有安全，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嘛，就大家一起出发的感觉。然后结果那是我在铁人赛事当中第一次觉得要跟人家推挤，就我真的是有点用推挤的方式，我才可以就是站在我朋友后面，然后但好险有成功。可是就是当下我觉得 有点黑人问号，就觉得有需要这样吗？就是没有那么夸张吧。然后后来鸣枪开始以后一下水，就哇哦，每个人都就是拳打脚踢的，就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标铁赛事或是人比较多才会有的热闹。因为一般如果像我们比较常比长距离或习惯比长距离的好了，就是其实下水的节奏都非常非常的 chill， 然后就是都蛮悠哉的，然后也可能就几百个选手，也从来没有那一种就是真的太拳打脚踢的情况。所以这一次标铁算是让我回味了一下就是下水脚的感觉。然后游泳上岸的时候，我自己在游的时候觉得自我感觉就是我的努力程度，我觉得我有发挥全力在游了，就是用我最好的状态去游这场1500公尺。然后上岸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下表，就看到啊，才30分钟，真的假的？因为30分，如果我真的1500可以游进30分，就是我在比赛当中游最好最好 PB 的一次。但所以那个当下我大概开心了一阵子，延续到骑车还在开心。可是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就让我游进30分，然后我就在合理的怀疑推测，一定是游泳赛道有比较短，有可能每个人都游比较快。算了，反正游完就好，还是不要去就是在暗自窃喜游得还不错好了，因为毕竟这对现在当下的比赛已经也 没有太大的帮助，就你可能会反而会松懈，不如就好好努力在当下的路段。然后事后证明，果然就是游泳每个人的手表大概都只记录到1300多公尺，它的里程可能是有点不足1500的。然后所以但是至少看时间来说，是我标铁里游泳成绩最好看的一次。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进入我最喜欢的骑车。然后在骑车的整个表现上，我觉得我给自己打了将近95分的成绩，就是就骑车部分表现应该有到95分。因为骑车我的总骑乘时间有拉近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本就设定我一定要骑在1小时10分以内，然后这一次是骑了1小时04分。然后我觉得哇哦，我终于就是在标铁的骑乘段又恢复到自己以前的速度，或是不论长度也好或是速度也好，而且这是在整体感觉上是相对比过往还要可以应付的，就感觉自己的有氧耐力其实有大幅的提升。因为提升到就是长度虽然上来了，可是我的身体感受其实没有太多的疲劳。因为可能在我当年可能像6年前来比这场大鹏湾标铁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也骑得还不错， 可是我印象里我骑完之后每一次标铁的跑步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累，然后就是在骑的过程也还蛮其实都是蛮硬撑出来的。不过这一场大鹏湾这一次的骑车，我感觉自己是有发挥自己的水准，然后但是又没有让自己过度的疲劳，所以算是整体而言算是骑得非常不错。然后这次的路况就是去程十公里，然后折返十公里，去程时候是有点小逆风，然后回程的时候比较顺风，然后就这样子绕两趟，所以总共会是40公里。然后整体的状况都是蛮好的，然后就非常期待下一次能够再参加类似这样的赛道安排，因为这真的是让喜欢自行车的人可以好好享受在赛道上最好最好的机会。就你想想你会有什么机会可以骑在国道上，我想一年应该就只有这一场大鹏湾标铁有办法让你满足这样的渴望。所以在这一次的骑车我算是全力发挥了，也发挥的应该有算是有超过水准的表现。好，那再来跑步的话，我本来就不抱太大太大的期待，但是我认为我至少应该怎么样跟也要跑到可能用5分半跑完，但后来就事实证明还是有点超过我的耐受，就是有点疲劳。而且这一次比较对我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是，我感觉到我在跑步的时候我的全身的肌力好像都足够支撑，可是这一次就是我的心肺有点跟不上我跑步的状况，所以在维持到第 8K 最后有一个上桥，就是要上桥有一个比较长的上坡，在那边的速度掉下去以后我就有点回不来了，所以我大概是到最后的 8K 9K 速度超过6分以外，所以最后的总时间大概是56分左右。所以最后我整个标铁的成绩我是用2小时37分完赛的。好，说真的这是我标铁的 PB 了，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不敢相信，就是我在成为一位妈妈以后，然后我也没有真的特别去做短距离的练习，我就是一直一直维持我日常的练习。而且在10月的 70.3 过后，其实我的训练量是比10月之前都还要来的少，尤其是在跑量部分，就是基本上算是就是只是有健康有氧跑的跑量，骑车也不是真的特别的强度，就只是每周有固定训练。然后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我的复出后的第二场比赛，就是这场标铁，我居然可以突破我个人的 PB， 我觉得简直就是 unbelievable。 然后所以我给这一场比赛的自我评量的成绩我大概打了90分，那剩下的10分就是来自于可能自己准备不足的部分，或是有一些小地方就是未来可以再改进的。但因为标铁真的从来都不是我认为我可以努力的项目，就是我认为我可以努力的距离，就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在标铁上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但是9:9标铁，我觉得对于整个赛事的热情，对于铁人三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让你重新找回对比赛热情的方式。因为它一个是它不会耗费你太多时间，你就可以去参加一场比赛，然后它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也不会拖得太冗长，所以也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参与。像这次小朋友在终点等我，也好在我这次没有就是跑太久，所以我最后没有让他跟马宝爸在终点等我太久，很快就进来了。然后回头看一下时间，我自己真的有吓到，就是哇，也很谢谢这次大会在转换区的部分都没有太远，所以我这次的转换的时间也都还算比较理想，就没有拖太久。所以最后种种的因素就是环环相扣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这一次意外的是我标铁 PB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为此我非常的感谢自己的身体，感谢自己在过去从产后2个月，就从今年4月份然后到年底，现在这整个7-8个月的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好像真的有回到比赛前的状况，可能已经回来80-90%咯。现在差的应该就是差在长距离的耐力，不然整个身体的弹性啊，不论弹性或是强 强度上其实应该都已经跟得上了，但差异最大的就是长距离的有氧耐力还是需要持续努力的，那个还是有一段落差。可是在这种短距离的比赛上，我已经可以应付算是游刃有余了，已经不会是过度的疲劳。然后所以在比赛后之后，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会有就是非常累，就算是蛮轻松的一个周末练习的感觉。然后但是心里非常非常的宁静，就觉得哇，经过这过去七八个月，我总算走到这一步了。然后今年好像也为自己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完美的句点吧，因为在下一次的铁人三项就会是我期待非常非常久的普悠玛的铁人三项，所以这一场对我来说算是这一季的一个总验收，然后也是给自己产后身体状况的一个检查点。就是从二月到现在，二月到十二月，我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让身体恢复，然后让体重恢复。虽然我离我的赛事体重目标还差距有4公斤，就从之前我顺利减肥完成，就是减下来以后我体重就停滞了，就再也没变过。然后回去上班第一周有变瘦，因为第一周还在适应节奏，跟不知道就是吃的比较少，因为还没时间吃，然后还在找寻那个工作跟生活的平衡。然后大概第二三周开始就体重就开始没有再变瘦，然后结果第四进入工作的上礼拜好像已经是工作的第七周了，就体重还变胖，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找到了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有时间去摄取我要的食物，所以这一周反而变胖。所以接下来如果是要准备明年的比赛的话，就是体重控制仍然会是我准备比赛中最重要的一环。好，然后说了这么多，就是在整个从二月到十二月的状况里，就是这个产后的状况里，我看到了一位，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好了，我看到了一位妈妈，她如何从产后，然后如何在这样子繁琐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抓着那么一点点的热情，一点点的兴趣，然后去一点一滴把这样的习惯去建构回来，把这样的习惯去养成，然后从身体是完全锻炼的情况下又重新把身体的感觉找回来，找回来以后你还要再加上强度，加上坚持，你要可以在每天有限的时间里去为自己腾出30分钟的运动也好，腾出一小时的运动也好，去每一天每一天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慢慢的重新搭建起来。就像人家都说，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我们的体能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我看见的是一位妈妈，她如何从零甚至比零分还要惨负分的状况下，慢慢把自己的身体建构回来，到现在去完成十月份完成一场113，十二月又完成了一场标铁。为此我非常感谢自己身体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但也可能在十月的时候自己不小心太过努力了，就那时候没有注意到，也练习的越，就有时候我们状况太好，你会练习可能会超过负荷，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可能是在十月份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就是小腿可能过度紧绷，所以才引发了现在有点足底筋膜炎的情况。但我相信就是给他时间慢慢的休息，应该是会逐渐好起来的。然后在我回去上班的过程中，其实也与很多位母亲有聊天的机会嘛，因为大家都是家里有小孩，然后可能刚回到职场上班。其实我发现很多妈妈都会说，在她只有在家里带小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很忧郁的情况，就是她觉得她的生活重心只剩下小孩，除了小孩她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所以他们能够回来上班他们很开心。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困扰，因为 我在家里之前孕婴假带小孩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忙，就是我的重心就是如何让我的体能赶快恢复，我的重心就是这个铁人三项，或是就是这项长距离的耐力运动，所以我每天都生活都有一个目标跟重心可以去追求，就除了把小孩带好以外，我会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它让我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平衡的，然后也比较不会陷入所谓的产后忧郁里，所以就是也很推荐给就是如果你是正在怀孕或是产后的妈妈，其实就是为自己定下一个人生目标，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陷入这样子的情绪里面。好，说了那么多关于比赛的部分，就是真的很从节目复播以来到现在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集了，就是从之前开始嘛，然后从看大家听着我怎么样的去付出，怎么样的参加比赛，然后到怎么样的完成比赛，就是别人都会一直跟你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只是妈妈怎么这么厉害，但其实我要说的是也许并不是厉害的，并不是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大家好像都习惯了原本既定光，就是既定的框架，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就是哎，你成为妈妈，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你成为妈妈好像体能就会变很差，你成为妈妈好像你就不可能再追求你的梦想。那其实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会人家说的很厉害，我真心认为只是因为铁人三项或是耐力运动，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它提供了一个有把我们所期待的目标，它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数据，它是有产生一个可评量的数据标准，然后所以也给了我们这些耐力运动的业余选手有一个具体所追求的目标，那你今天就可以为了这个目标不断不断的去努力，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就会为这个目标感到开心，或是如果达不到我们就继续为了这个目标想办法的去调整你的生活，那也因为这一些肯评量的数据，然后好像会显得我们这些在产后还这样子努力付出的妈妈特别厉害，但其实我真的认为厉害的并不是行为本身，而是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存在这个文化里的既定框架，为什么你成为妈妈你就只能做一位在家里带小孩的妈妈，而不能去为了自己的体能去努力，或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追求，就像今年 Ironman 就是世锦赛的冠军，她就是一位妈妈 Chelsea， 她就是一位妈妈，她的小朋友只有18个月大，那你想成为世界冠军她都可以做到了，那到底是什么在限制你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真的是一个身份吗？是因为你成为母亲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还是说就是你是如果你是很愿意努力的人，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其实你都可以继续努力，也不会因为你的身份改变而停止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耐力运动之所以这么迷人，这么吸引我们这么多人一再投入的原因，因为它给了我们这些平凡的素人，平凡的上班族好了，平凡的家长好了，它给我们一个可以做梦的舞台，它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可以去发挥。所以我真心认为不是我特别厉害，而是刚好我有这个目标可以去追求，然后刚好因为这个目标它够明确，所以它给了我一个足够的动力，就是让我在产后的这段期间我有动力去让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恢复，把自己的身体可以控制得更好，然后可以在下一场比赛上有更好的发挥。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是我从事长距离耐力运动的业余选手们，其实很多更比我们厉害的大有人在，只是他今天可能他喜欢的项目他并不具有这个舞台可以去有这样的可评量的分数去做发挥，比如说有人很喜欢跳舞，有的人很喜欢打网球，像我先生好了，他可能打网球的时间就其实都比我还多，那 他也很厉害啊，或是说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他们也很厉害。最厉害的点来自于你对一件事物你长期的累积跟坚持，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你一样在从事这个行为，我认为那就叫很厉害。然后或是你就是维持一个每天30分钟的运动习惯，你每年都日复一日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在一个很健康的状况，那这样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所以真的我很幸运的是刚好我从事的是一个铁人三项，然后我很幸运的是我身边都有人在支持我，让我可以持续的追求这个梦想，然后刚好其实也只是顺便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可以做，就是当一个快乐的妈妈。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而不是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就是生完小孩以后你的标铁还可以去突破 PB， 那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而是我在这样有限的条件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去成为更好的人，或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持续坚持在这条路上。我觉得这是铁人三项不断不断教会我的 很多事情的其中一个。好，那今天进入就是最后一季的最后一集的最后一 part， 就是来分享一下听众的 QA。 就是我这边有列了总共有四题，就是真的是有朋友听友来分享询问的。那首先先回应一下来自黑山勇士，就是我们的铁腿的主持人小葛 AKA 黑山勇士，就是也恭喜他在11月底的时候顺利登上了合欢山主峰，成为了 FXT 的黑山勇士。他问了我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问题，就是他说请我推荐台中从小吃到大的餐厅。好，我必须先跟小葛说很抱歉，我在台中的时间有限，就是只有18年，从零岁到高中毕业我就离开台中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从小吃到大的餐厅。但是我可以推荐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葱油饼，葱油饼餐车，如果台中的朋友有兴趣也可以过去吃吃看，就它在我家不远的一个巷口。然后我从小学、国中、高中到后来出社会，如果我有回去台中，我一定会去买的葱油饼餐车，它就在水南市场的正对面，然后那里是四平路中清路口对面有个茶汤会，然后就是那边的一个转角，那边有葱油饼餐车，以前是一个老伯伯卖的，后来看起来老伯伯好像没有再经营了，换成应该是他的儿子接班，但很幸运的口味没有改变，跟小时候吃到的一样好吃，所以非常推荐台中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吃吃看马甲从小吃到大的葱油饼。好，那第二题是来自金门的最速铁人，他这次也有参加大鹏湾的标铁，恭喜他用2小时18分完赛。然后他的问题居然是说，马甲你为何变得这么瘦，产后复出花了多久时间恢复到现在，那现在是以前全盛时期的身材吗？首先我要说我有什么全盛时期吗？如果讲全盛，那可能是怀孕前的那一场普悠嘛。就体重上来说好像差不多，就是我也不会也跟大家说我现在的体重就是64公斤，然后马甲我大约有172、173公分。好，虽然体重跟那时候好像一样，可是我觉得看起来脂肪跟肌肉组成有一点点不一样，现在脂肪比例应该是比以前高，因为照片蛮明显的，可是他可能是太久没看到我了，然后一直觉得我那一天看起来就是好像我做比完赛嘛，然后我们坐在终点，他好像一直觉得我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小只，就是这可能是我听过最动人的称赞，就是说被说小只我都会超开心的。好，然后但其实我没有变得那么瘦，然后我真的最瘦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 Ironman， 那时候我才60公斤，那时候有一度练习的时候还掉到5859，但后来就是只有2017年的时候，后来就可能练习年纪慢慢变大越来越累，就越吃越多，就有点难控制在60公斤。然后我目前也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瘦回60公斤，但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动力。 那产后复出花多久时间恢复到这个体重呢？就是在垦丁 Ironman 的时候，我就已经恢复到了14公斤了，就是等于是从4月份开始减肥，4月我花了半年的时间，从72左右，产后两个月我大概降回大概73、72、73，然后到今年10月9月底的时候就瘦到64公斤。好，所以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希望下一次在普悠玛遇到的时候，他可以再问我这个问题一样，就是怎么又变瘦了。好，那代表我成功了，不过没有成功也没关系，反正身体健康就好。好，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一位11月份也是刚生产完的铁人妈妈的询问，她问我哺乳妈妈的减重饮食。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胖，当我们怀孕生产完以后，我们如果真的有变胖，那其实身体也是，那些肉真的也是多出来的肉，所以其实在前面半年我觉得在瘦的时间非常快，就是因为那些肉本来就不是存在你身上的肉，就像我当初从70几瘦到60几，我觉得速度很快，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这么多肥肉在身上，所以在减的时候他们相对就是额外的负担，所以你只要恢复正常饮食正常吃饭，就自然会回到原本的体重，就像我现在就是64，可是当我从64想要再额外再去刻意减掉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我维持一样的食量一样的运动量，可是身体它就是习惯你就是在这个体重，也不会再多消耗了，所以就比较难特别再变瘦。但在前半年我认为是减重的黄金时间，就是如果你胖了多出来的10公斤，一定要在前半年去努力把它减掉。那哺乳妈妈的减重饮食的话，哺乳妈妈我觉得需要在意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取有没有足够，所以在蛋白质摄取我会稍微计算一下，或是就是每一餐比较简单，每一餐一定会有蛋白质的摄取，然后其他的话早餐传统的淀粉我就会替代，是用麦片类谷片类的形式替代，然后只有运动前后会吃淀粉，那其他中间的餐点我就尽量减少淀粉的摄取，但是在运动前后我一定会吃淀粉哦，我觉得这是我后来就常年就是归纳下来，我觉得最容易做到的减重方式，然后又可以吃得健康，而不是去采取像我以前曾经做过的断食啊之类的。就因为哺乳妈妈她非常需要的是充足的营养，如果你因为断食营养控制不慎，你有可能虽然体重减了，可是可能奶水也会不见，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建议的，而且有时候在你瞬间奶水下降，就是奶水如果是你太突然的减重导致你的奶水瞬间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些女性很在意的问题啦，就是如果你的奶断得太快，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乳房下垂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后遗症，所以我会建议哺乳妈妈的减重饮食就是一样都三餐正常吃，只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你去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让自己的饱足感增添，然后在运动的前后补充适量的淀粉，但其他餐你可以降低淀粉的摄取，整体而言就会慢慢的逐渐瘦下来，但当然也要搭配适当的活动量。但刚生产完的妈妈不建议太快去恢复高强度的运动，就是在头一个满月之后再开始尝试有点有轻度的有氧，但跑步那一些我觉得在一到两个月还会状况很不舒服，就是那时候的身体状况其实还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加上刚好这两天马甲有自己的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现在小朋友刚满月，但他去跑步他就会觉得好像全身都有下坠感，感觉就是都快要炸开了，然后好像尿尿也会不小心流出来，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请哺乳妈妈或者请产后妈妈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大概到两个月的时候再开始从事比较有强度的有氧运动会比较合适，当然也要看每个人身体恢复的状况，我自己是走的比较慢，但是我也走的比较保守，所以后续体能在逐渐拉起来的时候也还蛮顺利的，并没有造成太 多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宁可好好的休息，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时机到了再慢慢的把体能堆叠重新堆叠起来，身体都是回得来的。有时候在那个当下我也曾经很担心，会不会我的身体就这样都回不去了，会不会我以后打喷嚏就好像都会漏尿，但其实那些问题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化，然后再搭配适量的肌力训练跟体能训练，你的身体状况其实都有可能比产前更好的哦，就不用担心。好，那第四题是最后一题，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题，来自我们的单车网红小歪，他的提问，他说如何分配练习跟顾小孩的时间。好，先说说我跟小歪的缘分，很特别哦。小歪就是我们一直在网络上都有认识，算应该说可以说是网友，不过我有个很特别的是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就是我以前在大学很照顾我的一个姐姐，就原来他们也是一起骑单车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在产后出关，就是我刚出关，我第一场出关的活动就是去马祖的马拉松，在当那时候就在小歪反而是跟他本人相见面，居然是在马祖的时候见面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两个产后妈妈就畅谈甚欢，然后他小歪也非常厉害，都带着小朋友爬，就是到处玩，然后也都会去做爬山，然后他自己本身也都有在维持骑车的运动习惯，然后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产后妈妈。那小歪问我怎么分配练习跟顾小孩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先舍得放手，你一定要先放手，你不用什么都自己做。太多妈妈都会啊，觉得好辛苦好累啊，但是就是有个问题是你就是不放手，你当然很辛苦很累，那你就是先学会放下，你先学会放下以后交给别人照顾，自己自然就会有时间可以去运动了。但是你放下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去在乎小朋友被照顾的品质，或是小朋友过得好不好，相信我们小朋友真的都过得很好，然后照顾他的人只要是家人，我相信正常的大人都会很爱惜你的小朋友的。像我现在就是彻底的放手，交给我的婆婆照顾或交给我的先生照顾。在之前还没出去上班之前，就是都是我周末的时候先生回来，我就会交给先生照顾，自己就可以有比较多外骑外跑的时间。然后周间的话，我自己的训练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去好好训练。那时候产后的在孕假期间，就是利用他睡眠时间，我可能一天就是运动半小时，运动或是到一小时。然后到后来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没有那么长的睡眠时间，开始比较需要你的时候，刚好我也回去上班了，所以现在我反而在运动的时间上更好安排，因为我就是利用下班后的一个小时，我会先回到我自己的家中，然后赶快去跑步或是做肌力或是做骑车训练台的训练，然后都弄完以后再稍微准备一下小朋友的晚餐，我就会带食物去婆家，然后陪着我的小孩度过就是每一天平日的晚上的最后的时光，所以每个晚上我们其实都是一起度过的，然后我通常也会留在婆家那边跟小朋友一起睡，然后隔天早上我才会回到自己的家中准备上班的事务，然后隔天就这样再去上班，然后就是平日周一到周五大致上都是这样度过，就是利用下班后的一个小时，然后赶快去运动，然后运动完把自己整理好以后再去到婆家陪伴小孩。那周末的时候则是一样是跟先生之间会去配合，先生要打球的时候他就去打球，那我就利用他我跟他安排的时间然后他运动完就换我运动，或是我先运动再换他运动，所以其实都是可以安排的，但是妈妈自己一定要先舍得放下哦。好，然后以上就是最后一季听众给我们的Q&A 的问题，那希望也都有回答到这些朋友的问题。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目前的身份给绑架给框架了，不要说成为一位妈妈好了，也很多人可能会跟你说成为一位爸爸可能就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或是说结了婚以后，或是说有了小孩以后，夫妻之间可能就没有爱情，没有自己的时间。但说真的，如果你因为有了小孩之间就没有了爱情，那你们之间的爱情本身也太薄弱了吧。就是不管如何，小孩就是 它就是一个过程，但是它不并不应该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改变我们的生活原则，但是我们可能会为了小孩去做很多的调整，但是并不代表有了小孩以后我们就会失去自我，然后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为了我们的梦想跟目标努力。也很，我相信也是因为我真的很幸运啊，就是我也懂得善用这些资源，然后身周遭的人也都理解我们对自己原本的兴趣的坚持，所以也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可以去培养，就是让自己有时间重新运动，重新恢复在这项运动上的表现。那也刚好就是我自己也舍得放下，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乐于被受限在一个框架里，就如果你告诉我我只能做 A 到，就是可能 ABC， 可能如果你告诉我只能做 A 到 C 的事情，我可能那就不是我的生活，那就不是我的 style。 我的原则，我的生活的目标就是我会去在把我本分内的事情做好，但是我如果想完成的事情，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去努力着。所以并不是因为你成为一位妈妈你就应该只能被停留在原地，然后或是说哇她当妈嘞，你这样有这样的成绩就很厉害嘞。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称赞，就是最好的称赞或是就是不如不要评论，反正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很忙，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持续找到你梦想的原动力，然后持续的努力，就是最不容易最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不容易，所以它才这么迷人啊。然后第三季也真的要迈下句点了，但第四季很快就会开启了。这一次 我答应不会像之前怀孕之后就整个 停更然后消失，就这一次因为再来很快就会迎来万丹的马拉松，然后或是三月份的普悠马，所以其实整个第四季的主轴就是会围绕在我最后一季，第四季不是最后一季，应该说第四季的训练，就第四季的主轴就是会围绕在我的身体在经历了113的复出，经历了标铁，那到底下一步我们要走到226训练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说真的，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我比完赛好像就很轻松的都完成了，但其实在生活方面其实是很多辛苦的地方我没有提的，然后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生活张力被拉得比较高，就是每天行程很忙之外还要去做一些训练，其实过去这半年是很需要热情去支持，如果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热情我可能也支持不下去。但接下来要面对226比赛的话，在准备上想必会更加的困难，因为226的话非常重训练的时数跟时间，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调整训练的时数，调整跟陪伴小孩的时间，我相信会是一个更难的课题。那就希望在下一季可以跟各位听众有更好的分享，然后也持续分享女铁人的心声。那第三季我们就到这个阶段画下句点，那就期待在下一季与各位听众分享更多女铁人的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季再见了，拜拜。